欢迎大家跟杨亮老师学英文单词。Welcome to this program. 近代社会啊，随着和英语国家的交流日益密切，西方国家大量的思想和物质一窝蜂地涌进了中国。那么大家都知道，中国自古啊就有士农工商的说法，把国人基本分为四类：读书人、种田的、做工的和经商的。《淮南子》的《齐俗训》里面还专门说过这四类人的特点：农与农言利，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商与商言术。也就是说，两个农民见面呢，看力气大小；两个读书人见面，看个人修为；两个工匠见面，看做工的精巧程度；而两个商人见面，则是看买卖的数量。那么随着跟西方国家的交流啊，在国内士农工商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很多新鲜的思潮和事物。那么接下来的这三期节目，杨老师就从士农工商各个方面带大家学习一些英文当中的常见词汇吧。首先呢，我们来聊聊教育。教育用英文叫做 education。其实啊，这个词很有意思，因为英文当中 education 这个词第一个字母 e 是前缀，很多时候都相当于 ex， 也就是向外出去，后面的 ation 是名词后缀，所以这个词的词根就是 duc， 表示引导。那么 education 的字面意思就是说向外引导人，也就是把人引导出来，让人成才。所以啊，通过教育这个词，我们就可以得知西方的教育是注重引导和启发人的。那我们不妨反过来再看一看我们中国教育的教字是怎么来的。许慎写的《说文解字》这本书里啊，对于教字的解读非常清晰。教者，上所师，下所效也。也就是说，教的意思就是我给你示范，然后你仿效我的办法干，所谓言传身教，对吧？所以啊，光从这两个词汇来看，我们其实就或多或少在中国学生没有创造力的这个困扰上有了一部分答案。那我们话说回来，英文当中 DUC 做词根表示引导含义的单词还有非常非常多，比如说 conduct， C-O-N-D-U-C-T 本身就是引导指导的含义。再比如说 product， P-R-O-D-U-C-T 它是产品的意思。 pro 做前缀我们讲过，表示向前，后面的 D-U-C-T 是引导，所以 product 的这个词其实就是在流水线上不断地向前生产出新产品。再比如说 introduce， I-N-T-R-O-D-U-C-E， 也就是介绍。大家注意啊，英文当中的前缀 intro 其实就相当于 inter， I-N-T-E-R， 也就是互相之间的。比如说 internet 叫做互联网，所以 introduce 其实意思就是互相引导，也就是介绍引进的含义。而我们学过的另一个前缀 re 表示回来，所以 reduce， R-E-D-U-C-E 就表示往反方向引导，所以就是动词减少的意思。那么谈到教育，其实就是教人追求知识和真理，所以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词，叫做 philosophy， P-H-I-L-O-S-O-P-H-Y， 也就是哲学 philosophy。 大家注意啊，在中国古代可是没有哲学这个概念的啊，哲学这个词是近代才从西方引来的一个概念。那么到底什么是哲学啊，这个问题好像很难回答，不过杨老师可以带大家从词根的角度来看一看哲学的含义。 philosophy 这个单词是用词根 phil， P-H-I-L 表示爱，和后面的 soph， S-O-P-H 表示智慧，中间加了一个 o， 起到连接前后辅音的作用，最后再加上一个名词后缀 y 组成。所以啊，哲学这个单词其实最想表达的意思就是爱智慧。所以啊，哲学家们永远都有思考不完的问题。好，我们接着讲哲学 philosophy 这个单词。 phil 的意思是爱，考过四级的同学们啊，应该背过一个单词叫做人类学 anthropology，A-N-T-H-R-O-P-O-L-O-G-Y。 那么这个词最后四个字母 logy 是学科的意思，所以前面的 anthrop 就是人类的含义。那么根据 anthrop 这个词根表示人类，我再来教大家一个很长但是也很帅的单词，叫做博爱主义者，慈善家。什么是慈善家呀？慈善家是不是就是爱人类啊？ 所以慈善家用英文就叫做 philanthropist， P-H-I-L 表示爱， anthrop 表示人类，而后面的 IST 就是形容人的词汇，大家懂了吗？我再来读一遍 philanthropist， 慈善家。那么讲完 philosophy 哲学这个单词前面的 phil 表示爱，我们不妨啊再来看一看 soph 表示智慧。其实 SOPH 这个词在大学生里面应该不算陌生了，因为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就叫做 sophomore， S-O-P-H-O-M-O-R-E， sophomore。你说老师这个词的意思是不是就是大二的学生需要更多的智慧 more， 对吧？很遗憾并不是，这里的 more 啊其实是单词 moron， M-O-R-O-N 的词根，意思我说出来大家一定要顶住啊， moron 这个词意思是傻瓜。那么大家发现了吗？其实 sophomore 这个单词非常非常分裂，它的意思就是一半聪明一半傻，描述的就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觉得自己已经入学一年了啊，自以为很聪明，对哪儿都很熟，但是实际上却只是半瓶子晃荡的一个状态，大家懂了吧？其实谈到哲学啊，我不知道大家第一次接触哲学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我是在初二的时候啊，看了一本书，叫做《苏菲的世界》（Sophie's World）。当然，当时啊英文不好，所以也感受不到书名起得有多棒。其实大家发现了吗 ？Sophie。S-O-P-H-I-E 这个名字本身其实就代表了智慧的含义，所以啊，各位女性小伙伴们，你有英文名字了吗？如果你没有，而且你恰好又姓苏的话，那么 Sophie 这个名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谈到了教育啊，我记得我们在中学历史课本上啊学过一对非常难忘的词，那就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我们小时候啊还因为这个纳闷，为什么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是民主和科学呢？想半天也想不通。直到后来啊学了这两个英文单词，才知道原来德先生就是 democracy， D-E-M-O-C-R-A-C-Y， 也就是民主，而赛先生原来就是 science， 科学的意思。那么谈到教育了，还有一个词杨老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代沟，英文叫做 generation gap。 generation G-E-N-E-R-A-T-I-O-N 就是一代人的含义， gap G-A-P 表示沟壑。其实啊，代沟这个词原来在中国也是不存在的，而且这个词的历史啊非常短，是由美国近代史上的人类学家 Margaret Mead 在1970年的时候写的一本书里面第一次详细诠释的，书名叫做 Culture and Commitment: A Study of the Generation Gap。不过呀，这本书目前已经没有汉语版了，因为时间太长了。但是呢，我可以给大家简单描述一下这本书的主要思想，在当时呀，其实是非常先进的。那就是在这个教育条件越来越好的时代，年轻人吸收新鲜思想和事物的能力是非常迅速的。那这其中啊，就一定存在一些跟上一辈的人观念上的差异。所以啊，长辈们就不要再一味地说年轻人反叛了，反而是真的应该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思想观念太落伍了。大家注意啊， Margaret 在出版这本书的时候已经70岁了啊，大家能够想到这位老人家的思想在那个年代是多么先进吗？其实呀，在这个信息如此海量爆炸的年代，不要说两代人之间的差距了，就是两三岁之间，人与人的思想意识差距都是非常巨大的。好了，那我们回来看看英文当中一代人这个单词 generation。 其实呀，这个单词的前四个字母 gene G-E-N-E 本身就是一个单词，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基因，因为人不就是靠基因繁衍下一代的吗？繁衍这个单词英文怎么说？就叫做 generate G-E-N-E-R-A-T-E， 也就是 generation 名词去掉ion 后缀加上 e 形成 ate 的动词后缀，大家理解了吧？那我再给大家讲一个词，那就是英文当中发电机，也就是生产电的机器就叫做 generator， 也就是 generate 去掉 e 变成 or 就可以了。那我不妨再问大家，为什么 general G-E-N-E-R-A-L 这个单词是普遍的大众的含义呢？因为大众从基因的角度都属于同一个种类，我们从英文词根的角度来看待 general 这个单词的时候，是不是就很好理解了？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这期的节目就先做到这里。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listening. See you next time.